韩丕，字太简，化州正县人。父亲韩杲，后晋开运年间任曲阳主簿，契丹攻城时战死，母亲改嫁他人。韩丕幼年丧父家贫，但有志向操守，在骊山、松阳读书，通晓《周易》《礼记》，为人讲解，常有归隐山林的志向。家中虽然十分贫困，他却安然自若。年纪稍长，才开始学习文章。开宝年间，正木任文州知州，韩丕与他同行，于是到两川游历。等到正木任成都知州，刘锡谷将他延请到自己门下，掌管书奏，把孙女嫁给他。太平兴国三年考中进士，名声很大，公卿很多人举荐他，曾撰写《孟母碑》《反鲁颂》，人们多诵读这些作品。脱去布衣，担任大理评事、衡州通判。石熙载举荐他的文章品行，任满回京，凭文学在中书省考试，升任著作左郎、执使馆，赐给飞色官服和鱼带。不久，改任左拾遗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升任直方员外郎、知制稿。雍熙初年，加官于部郎中。雍熙二年，与贾黄忠、徐铉一同主持贡举。韩丕构思文章艰涩，等到掌管起草诏命，失于迟缓。宰相宋祁性情贬急，经常督促责备他，有时还加以戏谑。韩丕心中不平，又有舍人王佑凭前辈身份负起，常常欺侮当面指责他。韩丕于是上表请求到地方任职，出任国州知州，就地改任直方郎中。端拱初年，受任右谏议大夫，赐给金子官服，任河阳、濠州知州。韩丕出身贫寒，以淡泊自处，不追逐名位官禄，太宗很赞赏他。淳化二年，召入朝廷任翰林学士，终究因为迟钝不善于办事，不久罢职，充任集贤殿修撰、均州知州。就地升任给事中、工部侍郎，改任荆州知州。召回朝廷，充任使馆修撰，又出任滁州知州，就地加官礼部官职。大中祥符二年去世。韩丕淳朴厚重，谨慎小心，好像不善于言辞的人。历任州郡长官，虽然不擅长立事，但能保持清廉耿介自持，当时人称他为长者。师行，字萧远，大名府内黄县人。父亲师君，后唐长兴二年进士，关中永兴节度判官，于是加在官右。师行年少时专心好学，与兄长师诵齐名。建隆二年考中进士，窦仪主持贡举，将他选为上等。脱去布衣，任耀州军事推官，因病解职，长期没有副官。开宝年间，又任界州推官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召回朝廷，升任大理寺丞、陕西河北转运判官，就地改任著作左郎。任期满，升任监察御史、永兴军府通判。因秦王赵廷美借用公款明钱一事获罪，贬为黔州团练副使，不久恢复就职。太平兴国六年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、滨州通判，改任简州知州，转任起居舍人。因公务牵累去官，又任殿中侍御史、淄州、梅州知州。师藏所到之处，以简约清静为志，蜀人感到便利。任满回京，升任侍御史、安州知州，赐给明钱二十万。调任朗州，破格受任工部郎中，任命为陕州知州，赐给金子官服。当时西部边境用兵，运输粮饷的通道所经之处，军士多逃亡，啸聚山林为道。师行严格巡查缉捕，盗贼逃往他境。改任刑部郎中，不久召回朝廷。真宗因他是旧臣，一向有才干名望，而长久在外任职，多次召见应对，询问他的文章。师行谦逊自隐，皇上更加赞许他。第二天，命他以本官之制告，兼使馆修撰。咸平二年，与温仲舒、张勇一同主持贡举。第二年，召入翰林院为学士。咸平五年，又与陈述一同主持贡部，又知审官院，通进瀛台封博司。不久去世，享年六十七岁。诏令派遣官员护送安葬，给他的儿子施仲回秘书城的俸禄服满丧期。师行旷达平易，近身多仰慕他的节操，有文集十卷。儿子三人，施仲回、端拱元年进士及第，官至太常博士。施仲载，国子博士。施仲说， 殿中丞。张茂直，字灵宗，兖州狭丘县人。父亲张延生以经术教授乡里。张茂直刚成年时，慕容彦超占据州城，驱使他守城。等到周军破敌，守城的人被排列坐下，将要斩杀。有一个士兵持刀对张茂直说，你的头发很浓密，可惜被警血污染，可以先把头发割断。张茂直答应了，刀还没割到头发，恰巧得以释放。后来他奋发励志学习。开宝年间，周将器重他的为人，首先举荐他，并且供给钱五万，帮助他准备行装。开宝二年，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任海州推官，晋升司农四城、泰州通判，被转运使为务生诬告上奏，改任监子州副国监。任满回京，自己陈素得以昭雪，又任晋安军通判。晋安军不辖县，城门外就是深州下伯县。张茂直上奏割下伯，隶属晋安军。晋升著作左郎，户蒙举荐他的才干，改任秘书丞。恰逢福州百姓诉讼田地，命张茂直前往审理，将要出发，留下未派。参知政事李治称赞他正直诚实，命他进入义王赵元杰府任记事参军。义王好学，经常作诗，对待张茂直很优厚，即使接受时令果品的赏赐也分给他。义王曾派使者争取诗作，张茂直提笔集成，很受称赞赏爱。端拱元年，召入应对，赐给金子官服。数日后改任度支员外郎，三次升迁为本曹郎中。真宗在藩邸时，张茂直与朱昂都在朱王府，经常参加宴集，多次因唱和诗作而被实之其名。即位后选用旧臣，得到张茂直与朱昂、与凉州汉、诗行等人相继任职之高。张茂直进入西阁后，适逢赵元杰生日，派他持礼品赏赐前往，又到旧府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张茂直醇厚寡言，晚年多病，才思迟钝不称职，改任秘书少监，出任颍州知州。咸平四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儿子张成烈端拱二年进士及第。张成务，比部员外郎，梁浩，字太素，运州虚城县人。曾祖梁娟，成武主簿。祖父梁维忠因明经科历任十府左官，官至天平军节度判官。父亲梁文度早逝，梁浩由叔父抚养。王宇称最初参加乡贡，梁浩跟随他学习，曾拿疑难问题向王宇称请教，王宇称拒绝不答。梁浩发奋读书，不到一月又有所请教，王宇称大为赏识器重。初次考进士没有考中，留在京城。我遍观史籍，唐朝统治天下，历代圣君迭出，文化昌盛，尚且渴望共同治理，广泛搜求众多贤才，社科取士超过40等。当时执笔的文士彬彬有礼聚集，表彰著作都很显著。前后左右有忠臣有良才，引导教化本源，树立治国根本的，享有300年天下，这是得人的原因。五代不能振兴，这一制度日渐沦丧。国家兴起儒学，追慕三代之风。如今科举的设置，优秀人才都来了，执笔者如林，屈选者如云。贡于诸侯，考于春官，陛下亲自慎重选择，必定极其公正。为何索取不出于师父？策论合于心意就提拔，不合心意就贬退，难道没有滥升枉贬的失误吗？其中卑劣忘尽、滥充科场的人贱货也有。如果说陛下加惠孤寒臣志之事，不论贤与不贤，全部提拔登用，一视同仁，我认为这不是确论。因为圣人在上，则内君子而外小人。如果香草臭草同气，很不是端正人伦、醇厚风俗的办法。何况山野之中，难道没有宏才美德之士？陛下真能设客以卓拔超群之事，让他们陈述古今治乱、君臣得失、生民休戚、咸鱼用舍，或许有益于治，不只是师父论策的小计，用来应付有关官署的求取而已。书上没有答复。雍熙二年又考进士，廷试时正在献赋，太宗召他升殿，询问他的门第，赐甲科，脱去布衣，任大名府观察推官。雍熙四年与梁湛一同被召为右拾遗，指使馆，赐飞色官服。 判古司，登文院。梁浩在大名府住赵昌言。赵昌言入掌枢密，适逢翟马周之事，梁浩受牵连，贬为国州司户参军，启用为余台县知县，就地加大理评事。召回朝廷，升任殿中丞。不久，又执使馆，代理开封府推官，三司关西道判官，转任太常博士，遭母丧，启用令复职，改任右司谏。真宗初年，下诏群臣议论政事，梁浩当时出使陕西，途中坐听政真进献，回朝任度支判官。咸平元年，与杨丽、李若拙、朱台福一同主持贡举。当时下诏钱若水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上表请梁浩参与其事，又一同修撰起居注。护驾到大明，下诏询问群臣边防事务，梁浩上书说：我听说自古用兵之道在于明确赏罚而已，然而赏不可以单独施行，罚不可以稍有失误，所以兵法说刑罚不执行，好比骄子不可用。又说善于为将的，威震敌国，令行三军；尽忠一时的，即使是仇人必定奖赏；犯法败事的，即使是亲人必定惩罚。所以孙武斩杀队长而兵都整齐，穰苴斩杀监军而敌军退走。由此说来，兵法不可不正。日前命将出师，程丘被边，而复前奉明诏，握重兵，逗留无谋，守城顽寇，不用的精兵，以致胡马楠木，边臣骤惊，和硕百姓流离失所，魏博以北践踏一空，于是残敌未灭，御驾亲征。这就是所谓把贼寇留给君父。如果赦免而不问罪，则何以泄横死之名？如果贬黜而不处死，则何以恢弘用兵之略？按军法论处，本应斩父前以训示军中，降诏昭告天下，这样就符合前代典章，警戒后来将帅，然后选择可用的边臣委任使用。我曾读汉史，李广屯兵行军，没有不武行阵，靠近好水草，人人自便，不羁刁斗自卫，远离斥候，未曾遇害。而李广忠诚名将，士卒乐于为他所用。又唐高祖防备北边，选择精兵作为游骑，不携带军粮，随逐水草，遇敌则杀，当时认为得策。希望在边将中，不论名位高卑，只选择武勇谋略一向为众人推服的人，选取十人，每人付给骑士50，弃甲完备，轻装携带干粮，随逐水草以便利，往复抵御，不让他们进入郡邑，不许聚集一处，遇有敌兵随时掩捕，仍令烽火相望，互相救应。沿边州郡守城兵帅就坚壁以待，欲游骑进城掩杀边寇，内中亮出兵甲援救，这样守城者不坚壁垒门，免于坐观胜负；捍卫边防者不苟且依附郡城，可以防备寇盗。虽非良策，但不同于浇筑古色。当时舆论颇称许。咸平三年，与李宗鄂、赵安仁一同受命之至告，赐金子官服。这年冬天，王军平定，命为狭路安抚使，回朝掌管三班院。韩国华判大理寺因断行失当，于是选梁浩代替他。咸平四年，张其贤出使官右安抚，以梁浩为副使。梁浩有力才，每次进对言辞明辨敏捷，真宗加赏他。凡是群臣上封事，都交付梁浩和薛应详细审阅可否。冬天因河北饥荒盗贼，命与薛应分为东西路巡检使，回朝受任右谏议大夫、充户部使。恰逢罢三部使，以梁浩为翰林学士同知审官院三班。景德元年，代理开封府知府。梁浩风度翩翩，身体强健，少病，家庭和睦，与人交往久而不便，士大夫多称赞他。六月暴病去世，享年92岁。皇上十分悲痛怜悯，赏赐赠以家等，所著文集15卷。儿子梁固、梁树、梁氏，梁氏辅佐仁宗，另有传。梁固字仲坚，幼年有志向节操，曾著《汉春秋》，梁浩很器重赏识。起初因梁浩遗音，赐进士出身，扶桑期满，到登文院辞让前命，愿参加乡举，获得允许。大中祥符元年， 考中抚琴词学科卓甲科，脱去布衣任将作监丞，同叛密州，就地升任著作左郎。回朝改任著作郎、指使馆，赐飞色官服，历任户部判官、判户部勾院。为人气度俊爽，善于与人交往，疏财慷慨，崇尚气义，明晓利道。马元芳领三司，处事粗率，梁固摘取他旷费过失的情况，多次请求当面逐条上奏，曾奉命审案，当时称公平审慎。天喜大理成，进奏宋文很工巧，不久去世，享年33岁。有文集10卷。杨辉之，字仲由，建州浦城人，祖父杨诰在闽国任职，担任义军校，家族世代崇尚武艺，只有父亲杨成改变志向，成为儒生，最终担任浦城县令。杨辉之幼年刻苦求学，同乡人姜文蔚擅长词赋，姜维善于写诗，杨辉之与他们交友往来，于是和他们齐名。他曾在浔阳庐山学习，当时李氏占据江南，于是便隐藏身份前往汴京、洛阳，将文章投献给窦仪、王溥，深受他们的赏识和礼遇。后周显德年间，杨辉之考中进士，刘温叟主持贡举考试，他考中甲科。同时登第的有16人，周世宗命令复试，只有杨辉之与李谭、何日言、赵灵几被选中，被授予校书郎、集贤校礼。宰相范质非常器重他，历任著作左郎、右拾遗。窦衍编修礼乐书，杨辉之参与了这项工作。乾德初年，与郑起一同被外放担任天兴县令，辅帅王彦超一向知道他的名声，用宾客之礼待他。蜀地平定后，调任峨眉县令，当时宋白担任玉京县令，二人常常通过吟诗作赋相互酬答。又任著作左郎，知泉州，就地升任左拾遗，又补缺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任满回朝，太宗一向听闻他的诗名，于是索要他的著作。杨辉之将数百篇诗作进献给皇帝，并献诗表示感谢。诗的末章有10年流落金河姓，刀遇君王问姓名的句子。太宗看了之后称赞欣赏，从此御制诗作，常常另抄副本赐给他。升任侍御史，代理判刑部。曾患病，太宗派御医诊疗，赐钱30万。转任库部员外郎，赐金子，判南曹，同知金朝官差遣。恰逢下诏命李访等人采集编纂前代文字，分类编成文苑英华，因杨辉之精通诗学，命他分编诗歌部分共180卷。历任刑部、兵部郎中，进献雍熙祠，太宗依其运贺诗赐给他。端拱初年，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，外放担任许州知州，后入朝判使馆事，加修撰。趁着依次奏对时进言说，自从陛下继承宏伟基业，宣扬文治，废弃的得以修复，儒学纷纷兴起，以至于礼聘山林隐士，扩大科举以招揽才俊，取士的方法已经非常完备了。然而擅长文章的人多被破格提拔，通晓经学的人却很少得到特殊任用，如果不加以振举，如何鼓励专精勤勉？诗法不传，祖述何在？况且经师是四方汇聚之处，太学是教化之本，如今五经博士职位都有空缺，这不是推崇教化、奖励人才、由内及外的做法。希望陛下发布明诏，广泛寻求通晓经学的人，在朝廷中选拔，从民间提拔，增加员额，分别教授贵族子弟，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授予相应的官职，俸禄供给优厚。表彰区别就在于此，博通经典的人既然得到厚赏，那么天下善良之人就知道如何努力了，不要让唐朝、汉朝专享得人之誉。太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回头对宰相说，杨辉之儒雅，操行没有瑕疵，放在馆阁是合适的。不久改判集贤院，曾受诏在乾元楼观灯，太宗赞赏他精力不衰。当时刘昌言从低位被提拔，不久参与机要事务，担心不能符合众人期望，常寻求自安之计。董衍担任右记使，想亲赴刘昌言取而代之，曾对杨辉之说，皇上对待张继、钱若水非常优厚，早晚将重用他们。有执使馆前夕与刘昌言关系很好，到杨辉之处，杨辉之谈话中谈及此事。 钱熙立刻告诉了刘昌言，刘昌言又告诉了张继。张继正巩固宠信，认为杨辉之指使钱熙散布流言重伤自己，于是报告了皇上。皇上发怒，召见刘昌言质问所说的话，将杨辉之外放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，钱熙被贬职通判朗州。杨辉之尚未出发，改任镇安军行军司马。真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精心挑选僚属，用一马召杨辉之任左谏议大夫，与毕士安一同充任开封府判官，在便殿召见应对，告谕他辅佐之意。东宫建立属官，让杨辉之兼任左庶子。他曾出外巡视农田，真宗作诗抒发情怀，于是寄给他，升任给事中。真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工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，不久兼任秘书监。咸平初年，加礼部侍郎。二年春天，因年老有病，请求解除禁职，改任兵部侍郎，仍兼秘书监，入朝谢恩。真宗命他坐下，慰劳说：“图书的府库清净无事，让你得以养生。”这年秋天，特设翰林侍读学士，命他与夏侯乔、吕文仲一同担任在密阁赐宴，并作诗褒奖。不久，因足疾请假，真宗取良药赐给他。交四时未能随从，赏赐仍按誓词的惯例。皇帝北巡，杨辉之带病在院中辞别。真宗看着他说：“你努力静药治疗，等到再见，应该不会太久。”等到皇帝铸币大明，特将亲笔诏书慰问。第二年春天正月，皇帝回京，又派使者上门问候。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追赠兵部尚书，赐其家钱50万，绢500匹。录用其外孙宋寿为太常寺太柱，侄孙杨衍、杨吉一同给予同学揪出身。杨辉之为人醇厚清正耿直，严守规矩，崇尚名教，尤其痛恨不走正道而谋求晋升的人。他曾说：“温仲舒、寇准靠攻击别人获取高位，使后辈致力于争逐，礼俗逐渐淡薄，世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”杨辉之很少与世俗合拍，只有李昉、王佑对他深深推崇佩服，与石溪载、李牧、贾黄忠为以文艺相交的朋友。自从担任郎官、御史，朝廷就把他当作有旧德的人对待。他善于谈论，熟知典故，唐朝以来世族人物都能详细记忆，酷爱吟咏，每当与客人谈论诗歌，终日忘记疲倦。去世后，有文集20卷留在家中，真宗命夏侯乔取来敬献。杨辉之没有儿子，后来杨辉之妻子王氏去世，下葬时又赐给其家名帛。杨彻，字彦如，是杨辉之的同宗，世代家住建阳。父亲杨思敬，后晋天福年间北渡海，于是在青州北海安家，多次在节度使幕府任辅佐之职。杨彻幼年聪慧机警，7岁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就能明白大义。后周宰相李谷诏令他默诵，没有一处遗漏错误，李谷非常惊异。16岁时，杨思敬担任镇诏从事，恰逢昭庆县令空缺，使府命杨彻代理其职。当时黄河在临郡决口，府衙督促劳役非常紧急。杨彻率领数千徒众，径直经过大泽中，则中多芦苇，命人砍割芦苇编成筏子，顺流而下。到达后，管事的人责怪他们迟到。不久，芦苇筏子接连而至，众人惊骇，询问原因。杨彻将情况回答，于是更加赞叹欣赏。建隆初年，考中进士。当时窦仪主持贡举，认为杨彻文辞敏捷迅速，可担当起草文书檄文的职务，调补河内主簿，再迁青州司户参军。知州张全操多有不法行为，杨彻审理案件公平允当，没有阿附畏惧。太祖知道他的名声，召他在宫中考试，改任著作左郎，外放担任衢州知州。江南平定后，改任黔州通判，命他就地跟随大将曹兵分兵而行。进入境内后，伪帅郭在兴拥兵自守，杨彻单人独骑直奔其营垒，用朝廷的威信告谕他，郭在兴立即奉上符节取代。杨彻全部统计城中的勇壮士兵，共500人为一纲，部署宋赴京师。豪强黎、罗二姓聚集众人依山谋乱，杨彻率兵平定，擒获二豪，带上刑具押送京城，升任右赞善大夫、淄州知州。 侍奉父母以孝闻名，请求就近侍养，调任同判青州。三次升迁，任慈部员外郎，又任淄州知州，又任舒州知州，多次转任慈部郎中。咸平初年，选拔王府辽左，任杨彻为雍王府记事参军，赐金子，加度支郎中。景德初年，皇帝亲征澶渊，雍王为东京留守，杨彻升任兵部郎中，充任留守判官。军巡院囚犯逃跑，雍王受惊而患病，等到去世，又得知闺门中残忍的情况，杨彻因辅导不善被免官。不久启用为慈部郎中，去世享年74岁。儿子杨鸾淳化年间进士，官至直方员外郎。吕文仲，字子臧，歙州新安人。父亲吕玉任委唐歙州陆氏参军。吕文仲在江南时考中进士，调补临川尉，再迁大理评事，掌管宗室的奏章文书。入朝后受太常寺太助，不久升任少府监丞，参与编修太平、御览、广记、文苑英华，改任著作左郎。太平兴国年间，皇帝每次到便殿观赏古代碑刻，总是召吕文仲与舒雅、杜浩、吴书一起诵读，曾命吕文仲读文选，接着又命读江海赋，都有赏赐。以本官充任翰林侍读，在御书院直宿，与侍书王柱轮流值班。当时书学葛湍也直宿宫中，太宗闲暇时常从容向吕文仲询问书史，向王柱询问笔法，向葛湍询问自学。雍熙初年，吕文仲升任著作左郎，作为副使随王柱出使高丽。复命后改任左正言，巡视安抚福建。不久赐金子，加左谏议大夫。淳化年间与陈尧叟一同兼任关西巡抚使。当时内品官方宝吉专掌酒类专卖，用权威压制郡县百姓，疲惫官吏骚扰，变更旧法，控到他聚敛的人很多。吕文仲等人详细上奏实际情况，太宗非常愤怒，立即召方宝吉准备弹劾他，反而被方宝吉所控告，交付御史审问。吕文仲所涉都是小事，而他素来懦弱，且耻于与方宝吉对峙辩解，于是自己污服，因而被罢职。不久太宗得知缘由，又令他执秘阁。过了一个月再任侍读。一天在崇政殿召见，读太宗草书经史，故十数十轴，下诏摹刻于石。升任起居舍人、兵部员外郎、同判吏部权、知营台通进封博司、审官院。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，充翰林侍读学士，受诏收集太宗诗歌，编为30卷，下诏褒奖，又知审刑院。六年授御史中丞。景德年间审理曹州奸民赵建案。赵建与很多士大夫交游，宫内列出姓名70多人，命全部彻底追究。吕文仲请求面圣，说逮捕的人太多，有些在外郡，如果全部搜捕，恐怕惊动众人听闻。皇上说，你执掌法纪，应当嫉恶如仇，难道公开结党庇护吗？吕文仲叩头说，忠诚的职责不只是纠正过失，也应当顾及国家大体。如今即使70人都查出奸状，以陛下的仁慈，必定不会全部处死，不过废弃不用罢了，只登记他们的姓名，再考察其为人，至于闲散职位，或者等到举选对策之日摒弃他们，也不晚。皇上听从了他的话。三年升任工部侍郎，再为翰林侍读学士。吕文仲长期在宫禁禁地任职，非常周密谨慎。一天早朝突然得风病，请假超过100日，下诏继续发放俸禄。第二年改刑部侍郎，充集贤院学士，不久去世，录其子吕勇为奉礼郎。吕文仲富有词学，气度蕴之渊雅。他出使高丽时善于应对，清静无所求，远方之人喜欢他。后来有出使高丽的人，必定询问他的情况。然而他性格颇为狭隘，不被当时舆论所赞许。有文集10卷。王柱，字之威，与吕文仲同时代的人，自称是唐相石泉公王方庆的后代，世代家住京兆渭南。祖父王奔广明年间随熙宗入蜀，于是成为成都人。王奔在王建手下任职，担任雅州刺史。父亲王景环任万州别驾。王柱， 在为蜀时以明经及地，历任平泉、百丈、永康主簿。蜀地平定后复京，受隆平主簿，共11年没有替代。王柱擅长书法，笔迹非常妩媚，颇有家法。太宗认为字书讹误，想命学士删定，但缺少通习的人。太平兴国3年，转运使侯志将王柱的名声上文，改为4城使馆之后，委派他详定偏运。6年，召见赐妃，加著作左郎、翰林侍书与侍读，轮流在御书院值班。太宗处理政务的空暇，常关注官书和笔法，各种书家字体都达到精妙的境界。曾命中使王仁瑞拿着玉札给王柱看，王柱说还不够完美。太宗临摹学习更加勤奋，又拿给王柱看，王柱回答如前。王仁瑞追问原因，王柱说帝王刚开始学书法，如果骤然称赞就不会再用心了。过了很久又拿给王柱看，王柱说功力已经够了，不是我所能企及的。后来真宗曾对宰相说起这件事，并称赞王柱善于规劝帮助，在世书代诏中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。雍熙2年升任左拾遗，出使高丽。端拱初年，加殿中侍御史。2年与吕文仲一同赐金子。次年去世，特别加赠赐物，录其子王赐父为奉礼郎。吕幼之，字元吉，济州巨野人。父亲吕文赞任本州录事参军。吕幼之，太平兴国初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大理评事，通判扬州。改任右赞善大夫，外放为泰宁军节度判官，改任天雄军节度判官。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，在西蜀审理案件。回朝后任贝州知州，改任右补缺，直使馆，同判吏部南曹，升任起居舍人。端拱年间，担任吕端出使高丽的副使，借用内府库钱50万置办行装。又进献海外秦皇则师19首，太宗嘉奖他，免除了他所借的钱。淳化初年，判户部勾院，正直分设3馆职官，让右之和赵昂、安德玉一同在昭文馆当职。不久以本官担任知制告，赐金印子绶，同之共举。有个叫东野日轩的人，右之因为他是妻族，曾经举荐过他，后来因审理陈州案件不时被定罪贬官，右之也降授殿中丞，再次当值使馆。不久又任知制告。太宗曾翻阅官员名册，选择近臣举荐官员，看到右之的姓名，宰相趁机说他先前因举荐不当而获罪。皇上说这正可以让他赎过，立即任用右之。至到初年，任右谏议大夫，赐金印子绶，知审官院。初经任襄州知州，调任寿州。真宗即位，转任给事中，再任襄州知州，一任升州。1年多后又主管襄阳。回京后掌管吏部选试、知通进、银台司，与吕文仲一同被任命为工部侍郎、翰林侍读学士。自设置侍读侍讲以来，选拔非常严格，到这时只有7人。右之列出他们的姓名，刻在密阁的石碑上。右之是淳朴谨慎的长者，不喜欢争名逐利，所到之处没有显赫的声誉，担任顾问也不能有所启发。适逢文仲因病辞去尽职，右之也出任集贤院学士，同时升为刑部侍郎。景德4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有文集30卷。潘慎修，字承德，泉州莆田县人。父亲潘承佑在闽国做官，后来归顺江南，在李璟手下任职，官至刑部尚书退休。慎修年轻时因父亲的恩应任秘书省正字，多次升迁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。开宝末年，朝廷军队征讨江南，李煜派他随弟弟李从义入朝进贡买砚钱，请求延缓进攻，他们被留在怀信矣。不久捷报传来，义立催促李从义入朝祝贺。慎修认为国家将要灭亡，应当等待定罪，有什么可祝贺的。从此每当群臣祝贺，李从义就上表请罪。太祖赞许他懂得礼数，派吕某慰劳小玉，供给的帐篷、劳礼、生劳都格外优厚。李煜归顺朝廷后，任命慎修为太子右赞善大夫。李煜上表请求让慎修掌管祭事，被批准。李煜去世后改任太常博士，历任善部、仓部、 考公三员外郎，通判寿州，知开封县，又知湖州、梓州。淳化年间，秘书监李治推荐他，命他以本官之职密阁。慎修擅长下棋，太宗屡次召他下棋，于是他作棋说进献。大略说，棋道在于恬淡静默，而以取舍为极物，人就能保全，义就能坚守，理就能变化，智就能坚固，信就能取胜。君子懂得这五点，差不多可以谈论棋了。于是举出十条要领来阐明棋艺，太宗看了称赞。不久与执招文馆韩元出使淮南巡抚，多次升迁至仓部、考功二部郎中。咸平年间又担任行柄的副职，任两浙巡抚使，不久同修起居住。景德初年，尚书说自己年老体衰，请求外任。真宗认为他儒雅应留在秘府，只同意他解除记住的职务。几个月后升为右谏议大夫、翰林侍读学士，随从皇帝前往澶州，染上寒疾，诏令让他乘轿先回。第二年正月去世，享年69岁，赐钱20万，绢100匹。慎修病重时神志不乱，委托陈鹏年起草遗奏，不为儿子们求取恩泽，只以未报主恩为恨。皇帝怜悯他，录用他的儿子潘汝士为大理评事，潘汝立为奉礼郎，命有关部门给传在麒麟救回洪州。慎修风度优雅，博览文史，多读道书，善于清谈。此前江南旧臣大多说李煜昏庸懦弱，事情多过分夸张。真宗有一天问慎修，回答说李煜如果如此不明事理，怎么能享有国家10多年。后来真宗对宰相谈及此事，并且说慎修温雅不忘本，具有臣子的操守，身家嘉奖。当时与他交往的士大夫都推崇他一向的志趣，但他颇为依仗前辈身份，对待后进傲慢，人们因此有些非议他。有文集五卷。潘汝士官至工部员外郎，直籍贤院。杜浩，字文周，常州无锡人，父亲杜昌业，南唐余部员外郎。杜浩幼年好学，博通经史，兄长是法官，曾有个儿子毁坏父亲画像，被旁系亲属告发，怀疑法律条文不能判决。杜浩说僧道毁坏天尊佛像，可以比照此例。兄长很惊异，考中明经科，脱去布衣任集贤校礼，入职承兴堂。江南平定后受千城县主簿，太宗即位，江南就如大多推荐他的才能，改任国子监丞、崇文院检讨。将要祭祀南郊时出现彗星，宰相赵普召见杜浩询问。杜浩说应当祭祀时发生日食，尚且费礼，何况这样明显的灾异呢？赵普对皇上说了，立即停止祭祀礼仪。第二天升任著作左郎，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，赐妃于代，历任殿中丞、国子博士，加密阁校礼。太宗在密阁看书，询问杜浩经意，回答符合旨意，当天改任余部员外郎，加赐金帛。又问西汉赏赐都用黄金，而近代成为难得之物，为什么？杜浩说那时佛教尚未兴起，所以金价很贱。又曾召问天宝年间梨园的事，回答详尽。再升驾部员外郎，判太常礼院与朱昂、刘成规编次馆阁书籍，任余部郎中。事情完成后赐金印子绶，改任直密阁。适逢修撰太祖实录，命杜浩检讨旧例，以备咨询。景德初年设置龙图阁待制，于是任命杜浩担任此职，加都官郎中。随从皇帝前往澶渊，遇到懿德皇后忌日对军中鼓吹的礼仪有疑问，当时杜浩先回京准备仪仗，派人骑马去问他。杜浩以周武王载着墓主伐纣，前歌后舞为例回答。参与修撰册府原规，改任司封郎中。四年受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，赐席衣金带，班次在枢密直学士之下。当时特设此职，儒者认为荣耀。大中祥符年间同祥定东风遗嘱，升给侍中。三年又设置本阁学士，升杜浩为工部侍郎，充任其职。上任之日在密阁赐宴，皇上作诗赐给他，升为礼部侍郎。六年冬去世，享年76岁。 录用其子杜沃为大理寺丞及三个孙子的官职。杜浩博闻强记，繁琐简略，一定告诫书吏说：“某事某书在某卷几行。”核查，没有差错。每次得到一书，大多召来询问，杜浩一定亲手调陈本末上报，待遇非常优厚。士大夫有所撰著，大多向他咨询股市，即使是晚辈低品级的人请教，他也应答不倦。年过五十，还每天研读经史数十卷，有时在馆中直宿，四更就起床诵读春秋。住所偏僻简陋，仅能遮蔽风雨，住了二十年不搬迁。闲暇之日常携带酒食等待宾客朋友，性情平和意境，清静朴素，有美德。士大夫推重他。扎道，字湛然，歙州休宁人。祖父扎文辉在南唐做官至工部尚书，父亲扎元芳也在李煜手下任职，任建州观察判官。朝廷军队平定金陵，卢将占据歙州，派使者传檄文到郡中，扎元芳斩杀使者。等到卢将被擒，太祖听说扎元芳的行为，优厚的奖赏他，授殿中侍御史，知泉州，去世。扎道幼年沉静稳重，与众不同，很少言笑，喜欢笔墨，扎文辉特别喜爱他。不到二十岁就以词业著称，侍奉母亲渡江，以孝养闻名。母亲曾患病，想吃桂鱼羹，当时正值寒冬，买不到。扎道在河边哭泣祷告，凿开冰层，取出桂鱼一尺多长，送给母亲。幼哥必写书写佛经，母亲病即痊愈。几年后，母亲去世，他断绝了做官的念头，游历五台山，将要削发为僧。一天晚上，震雷击破柱子，扎道坐在下面，毫无惧色。四僧感到惊异，都劝他做官。端拱初年，考中进士高第，脱去布衣，任管陶魏。曹兵镇守徐州，征召他为从事，深受礼遇，改任新元观察推官。寇准推荐他的才能，受铸作左郎。淳化年间，蜀地寇贼叛乱，命查道通判遂州。赵队拿出御书日历，让他记录考核，给予实际俸禄。至到三年，有出使两川的人把扎道公正清廉的情况上报，特下诏嘉奖，升秘书丞，不久调任果州知州。当时寇党尚有潜伏岩谷，凭借险要立诈寨的，其首领何彦忠聚集部众二百余人，停留在西冲的大木槽，张弓露刃。诏书招降，未能归顺，众人都请求发兵消灭他们。扎道说，他们是坏人，因为畏惧犯罪，想苟延残喘罢了。他们的同党难道没有受牵连的吗？于是身穿便服，单人匹马，带几个仆从，不拿一件兵器，辗转山林百里左右，直奔贼人所在。起初贼众都很惊恐，拉满弓向外。扎道神色自若，坐在胡床上，小玉诏书旨意。有人认出他说是郡守，曾听说他仁爱，这哪里是害我们的人。于是相继投降，围绕而拜，呼喊着请罪，全部发给凭证，让他们回家务农。加赐袍带，由御史奏报，下诏褒奖。咸平四年任满回朝，赐妃于带。尚书说，朝廷任命转运使、副使，不只是审核钱粮，还要考察郡县，希望达到太平，以招致和气。如今观察所到之处，有的并不公正，因为没有奖惩的条例，导致因循守旧的弊病。希望从今往后，每任使臣回朝时，先令其陈述任内曾举荐的才识之士若干人，奏请罢黜的贪官污吏若干人，朝廷评定其好坏，作为赏罚依据。不久出京任宁州知州，正值举荐贤良方正之事，李宗鄂把查到的名字上报，策问考入第四等，授左正言、直使馆。不久出京任西京转运副使。六年才令三司使分部门设置副使，召入朝，授工部员外郎、冲度之副使，赐金印子绶。扎道儒雅迂缓，处理繁重事务不是他的长处。便滚任盐铁副使，与扎道一同等待应对，将要上殿时，突然拿出奏牍请扎道共同签署。等到皇上询问事情原委，查到从未看过，不能回答，于是以本官免职，出京任襄州知州。最终未能为自己辩解，也没有怨色。大中祥符元年回朝任直使馆， 升刑部员外郎，参与修撰册府原规。三年，升为兵部郎中，任龙图阁待制，与张之白、孙氏、王蜀一同任命。加刑部郎中，判吏部选事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奉命出使契丹，因任职时间久，升右司郎中。真宗退朝之余，再变作赵逢源讲义，只有扎道与李虚己、李行简参与。天禧元年，因耳聋难以应对问答，上表请求外任，得以任国州知州。临行时，皇上在龙图阁设宴饯行。秋天，蝗灾导致百姓欠收，茶道不等上报，开棺仓米赈济，又设粥糜救饥民，发给州中4000斛麦子做种子给百姓，百姓赖以渡过难关，救活10000多人。二年五月去世，讣告传来，真宗哀悼惋惜，诏令其子奉礼郎查询之乘一车前往办理丧事，升大理评事，在服丧期间发给俸禄。查到性情醇厚，有人冒犯不计较，所到之处务求宽恕，属下官吏有过错从未鞭打处罚，百姓诉讼拖欠债务的，有时拿出自己的钱偿还，因此很不注重治理。曾出巡部署，路旁有上好的枣子，随从摘来献给他，扎道立即计算价值，把钱挂在树上离开。儿时曾游戏时，在地上画大宅地，说这应当分给孤寡遗老。到住在京城时，家中很贫困，多聚集亲族中的孤寡之人，俸禄赏赐所得，散发施舍极尽，不放在心上。与人交往，情意恳切，对废处流离失所的人，待之更加优厚，多所周济供给。当初赴京考进士时，贫穷不能成行，族中人凑了30000钱送给他。查到出华台时，路过父亲的朋友吕翁家，吕翁去世，贫穷无法下葬，其母兄将卖女来料理丧事，扎到亲囊中钱给他，并为其女选择夫婿，另外给予资费。又有故人去世，非常贫困，把女儿抵押给人做婢女，扎到为他赎身，嫁给士族。士大夫佩服他的操行，好学，嗜好下棋，深信佛教经典，平日大多吃素，有时只吃一餐，莫作终日服用之物，极尽卑下简朴。曾梦见神人对他说，你官至正郎，寿命57，而享年64，议论的人认为是积善所延长。有文集20卷，从兄为扎陶。陶字大君，起初在南唐李煜手下任职，因通晓法令，考中科举，被补任为常州路试参军。归顺宋朝后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，通过律学考试，受任大理寺丞，升任大理正，历任侍御史，全判大理寺，赐飞色官服。断案官仲禹锡控告陶执法不当，陶据理力争，得以洗雪冤屈，升任工部郎中，不久任台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兵部。咸平五年，朱伯担任大理寺卿，认为赵文海的定罪不当，宰相请求让陶代替朱伯。真宗说，听说陶也深究法律条文，应当加以告诫勉励，随即升任秘书少监，判大理寺事。当时杨毅主管审刑院，陶多次攻击他的过失，又被命令取代杨毅，赐金子官服。陶执法严苛，用刑多失公允，前后因判罪过重被罚铜100余斤，都是因为误判入罪，没有误判出罪的。景德三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儿子陶拱之是淳化三年的进士，后来任多官郎中。陶庆之任太子中摄。论曰，掌管诰命文书的人，以辞章典雅为先，担任侍讲读官的人，以道德学问广博为贵。自古以来都难以找到合适人选，到宋代尤其重视这一选拔。太宗崇尚儒学，在处理政事的闲暇，把看书作为乐趣，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备咨询。真宗能继承先帝遗志，同时设置侍讲学士，并且利用内阁设立职位名称，让博学之士轮流直诉，一起从容讲论。以李丕的清正耿介，夏侯玩的和顺平易，赵浩的聪慧敏锐，杨茂直的淳朴敦厚，让他们掌管辞职当然没有愧对。至于李文仲的气量蕴质渊博高雅，慎修的含蓄而学识贯通，杜浩的见闻广博记忆力强，扎道的纯孝笃义，把他们安置在左右，启发开导很多，岂只是讲论文艺而已。至于杨佑之不喜欢趋炎附势，杨辉之深切憎恶侥幸近身，风采严肃凝重， 又是其中卓越的人。杨辉之曾经说，温仲舒、寇准靠搏击权贵取得高位，使后辈致力于钻营争逐，礼教风俗逐渐淡薄。君子认为这是名言。